出街前门。
蒋平把脑袋晃了晃，孩儿，你说的简单，我们大活人在人家手心掐着呢，不调兵攻打，还则罢了。这一起兵，那块就开刀了。爱虎还活得了吗？要想打山也行，得先把爱虎救回来，可不能操之过急呀、啊。
也对，沈明杰一听也真是这个理儿。要那么出书，这么办吧，
你也探丁运风，
到那想办法把爱虎兄弟救出来。
谈何容易？你没听苏安说吗？现在八宝街运风上都是什么人？他们要召开人头大会，发请帖，传请宴，把天下81门的人都要请来，光就巨寇飞雷就不下1000余名啊！你我怎么是他们的对手？我问你们，那个贾徐良此念金刚王顺，谁打得过？你沈凌杰行不行？那个飞剑仙朱亮，谁惹得起？况且还有王金龙、电光侠、火玉贵，还有那么多帮凶啊！就我们在座的众位，掐吧掐吧不够一碟子，摁吧摁吧不够一碗，不白送死吗？死是小事儿，这千斤重担谁来挑？如今当今天子，开封府的包相爷都在拭目耳待，等着咱的好消息。咱一步走错，满盘皆空啊！孩子，头脑可别发热，得好好想想万全之策。
大伙一听啊，蒋平说的对。可是，什么叫万全之策？上哪找人去？朋友不少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可是到现在，实在没有办法了，也只好请人了。那么一旦爱虎出了事，那也讲说不行，因为实在是力不从心。蒋平跟贺耀湖这话，南侠展雄飞商议之后，准备了文房四宝，一口气写了几十封信。头封信下到云南昆明府三老庄，聘请云南三老出头帮忙，请的是古来西、左九耳、梅花千朵、苍九公、闹海老龙神、苗九溪，让三位老人家见信之后速速赶到葵花岗王家店。信写完了，封好了，派专人骑快马以800里的速度送往昆明府。至于什么时候能来，那就讲述不了了。蒋平第二封信写给辽东六老，这封信就派人送到军州卧虎沟，聘请铁面金刚沙龙、大刀镇陕西严正方、翻江海马上军义、浪里波条10万魁，另外到大相国寺聘请北侠欧阳春，这属于辽东六老。第三封信派人下到陕西古凤寨，聘请陕西的二绝金睛好斗梅良祖、神行无影道骑驴、老剑客古温飞。再封信下到河南登封口嵩山少林祖院，聘请少林名僧参加。咱这么说，东西南北中五路的镖头、各门的门长、三亲六故、知己的朋友，全都发出信去。你别看信发走了，远水不解近渴呀。最近的就是开封府的，往返也得10天以后人才能到，何况是云南、西北、辽东，那就不定什么时候了。蒋介石仍然愁心不减呐、啊。那么怎么能把爱虎救出来？ 这玩意耽误的时间太长，这孩子命就没了。大家正着急呢，外边有人进来禀报，有一道姑求见，自称叫胡文，来看望雅侠女杨迎云。杨云姑娘也在旁边，现在也顾不得什么男女有别了，所以开什么会商量什么事，杨迎云全都参加。一听胡文女剑客来了，杨云满面是笑，因为他知道这是一位世外高人，没有人家自己这条命保不住了。此俗啊，洪文女剑客乃当代高人，咱们应当好好接近人家。我就是被人家救的。孩子，我早就听说有这么位老剑客。请请。蒋四爷说着列队迎接，来在殿门外一看，果然有一老道姑是仙风道骨啊，手拿拂尘，背背宝剑，长得是慈眉善目。严英云先过去打了招呼，然后把蒋平叫过去，注意做了介绍。就见洪文老剑客打稽首送法号：“无量天尊，四老爷。”贫道久闻大名，红雷贯耳，今日一见真三生有幸。哎呦，老剑客您过奖了，我算个什么东西，我哪来的名啊？老剑客甭客气，往里请。众星捧月一般把洪文女剑接进殿房，跟宾主落座。洪文女剑呢，先问问雅侠女的伤怎么样。严英云一笑：“老剑客，您挂心了，我的伤已经康复。”“哦，这就好。贫道又给你烧了几包药，别忘了喝，别忘了上，最好叫他根除。”严英云再三称谢，把药收下。可洪文一看，屋里的人都是愁眉不展，说话心不在焉，就知道有事儿。洪文就问蒋平说：“老爷，听说开封出了不幸之事，山西县白眉大侠徐良为国捐躯，死在贼寇之手，可惜的是人头还落在叠云峰狼牙涧贼人之手。贫道动问一声，你们打算怎么办？”“哎呀，老剑客呀，我们开封府的人能来的已经都来了，大伙儿正商量这个事儿。这咱是自家人，没什么可隐瞒的。我们现在是力量不足，有心攻打叠云峰，又怕人质爱虎被他们谋杀；有心不打，也不能给徐良报仇啊。老人家您来了，请您指点一条明路才是。”“
哦，
四老爷，贫道这次来有两件事。第一件事情是看望雅侠女的伤症，另外还有件大事同你等商议。”“
是啊，老人家有什么事只管明示。”
洪文女剑客从怀里拿出封信，往桌上一放，让蒋平看看。四爷也不见外，把这封信打开一看，里边还有一封大红的请帖，上边是烫金的大字，上边写的是“请柬二”。蒋平这才看明白，闹了半天是八宝叠云峰青松狼牙宴总辖大寨主王典给洪文的请帖，请他赶奔山上祝贺人头大会。四爷言有不吃惊之理，看完了，他把信和请帖退还给胡文，然后就问老剑客：“这么说您跟叠云峰上的贼还有来往？”“哈哈哈哈，贺老爷， 实不相瞒，我跟王脸关系不错。什么原因？因为王脸有个女儿叫王金玲，是我的徒弟，跟贫道学艺五载呀。就因为这一层关系，所以跟王脸交情不错。每逢年节，他都给我送礼。山上有个大事小情，都请贫道参加。但是呢，我要把话说清楚。当初的王脸跟现在可不同。别看他是占山的山大王，但是公平买卖，不抢不夺，对待附近的百姓也不欺负。附近的老百姓都说他是个公道大王，因此贫道才跟他亲近。倘若他是杀人放火之辈，我是绝不能收他的女儿为徒啊。话又说回来，贫道如果知道他对抗官府杀死白眉徐良，我更不能跟他亲近。看来人是有变化的。这次贫道来不为别的事儿，我把我和王典的关系告诉开封府，以洗白我自己的身份，这是一件事。另外贫道就顺便问问你们有什么事要办呢？如果要办的话，贫道可以助你们一臂之力。哎呦，蒋玲的眼睛一亮，可有了救星了。舅爷站起身来躬身施礼，老剑客，您可帮了我们的大忙了，如今求您帮忙的事可太多了。老人家，您什么时候准备进山？如果要没别的事情，我现在就想走。如果有事耽误个一两天，也不为迟晚。老人家就这么个事儿。现在我们的人小意是爱心，被压在山上，我们大伙正没这事着急呢。想打山，怕爱虎出事，不管吧，怕时间耽误了，这孩子保不住命。您要一进山太好了，您能不能帮帮忙，想方设法把爱虎救出虎口，那我们就感恩不尽了。哦，贫道记住就这么一件事儿。哎呀，还有点事儿，倘若老剑客能帮忙的话，能不能把徐良的人头也帮着我们找回？你要能给办成这两件大事，当今天子必定有重赏。贫道都不出赏赐，这样两件事我都答应。至于能不能办到，我可不敢说大话。贫道是尽力而为，哪怕为了开封府，我赴汤蹈火，脑袋掉了，我没有二话。众人一听，太感谢了。别看这个女道士，说出话来，水萝卜就酒，嘎嘣脆，撂地下摔三节，四面见见，这才叫人物。连展昭带智化，大伙都站起身来，谢过洪文剑。但是洪文剑客也一皱眉，葛老爷，恐怕贫道一个人你有点孤单，最好找个帮手才好。你看看，你们这些英雄当中，能不能物色一个跟我一块进山？哎呀，对呀，蒋林。眼珠转了转，哎，道爷，咱这么办，因为您是个女道士，带着男人进去显然不便，我找出一个孩子叫他化妆改扮，当个女道姑，就说是您新收的徒弟，跟在您身边左右，您有什么事情可以打发他跑道送信，给您打打下手，您看这主意怎么样？妙哉妙哉，太好了。但不知谁能胜此任，当然就在眼前。田彪啊，过来，把小家中田彪叫过来。龙田彪一听就一咧嘴， 比如我四爷爷不给我安排好角色，这又得男扮女装，撅着嘴过来了，四爷爷，孩子，你是不是有点不高兴？说我不敢，我告诉你，这可是为你老师的事儿，凭你师傅的脑袋，你不卖命谁卖命？当然我也不乐意这么做，事出特殊，你也只好委屈委屈。我命你化妆一女道士，随着老剑客进山，帮着他救爱虎，请你老师的人头，你看怎么样？孙儿遵命就是。红门女剑客一看，这小小子长比大姑娘都好看，怎么丑怎么喜欢，一问才清楚，他是徐良的徒弟，大汉龙袍之子，少侠可一份，老剑客很满意。说完了就得办了。红门女剑客写了封信，让人赶奔他的庙上取一套衣服，这衣服都是女道士的，按着龙天彪的身量，时间不大取，这才到里屋化妆。龙天彪梳洗打扮之后，再穿上女道姑的衣服，您再看怎么丑怎么是个俊俏的道姑，就是这脚大点，但是衣服长一些可以把它盖住。收拾完了出来跟大伙相见，红门女剑客是鼓掌称绝，要不说连贫道我都认不出来，太好了，要这么样的话咱就是师徒相称了。我临时给你起个名字，如果有人问你是谁，你就说我的老徒弟叫妙真，记住了吗？哎，记住了。另外你少说话，因为你打扮是个女人，说话声音是个男子，恐怕露出马脚，但能不说话你就不要多言。是。龙天彪暗带一任，都收拾完了，跟红门女剑客起身讲明，大伙为了掩人耳目，没敢公开往外送，就是严迎云在后头送着，一直把他们送出店房。安下蒋平众人在家听信不说，单脚红门女剑带着小侠龙天彪改了条道路，赶奔接云峰狼牙涧。爷两个一路上走着，红门就问龙天彪，学艺几年了，学的什么功，都会什么本领。龙天彪对答如流，如实的向女剑客讲说一遍。红门一想，他是徐良的徒弟，功夫肯定错不了，这就算有了好帮手了。如果什么也不是，到那块是个累赘。另外发现这孩子天资聪明，一点就透，这样的人才称心如意。另外红门跟他走着，告诉他王冕的女儿叫王金玲，这王金玲比你大着两岁，你见着他之后，你师兄略相称，要跟他千万亲近着，不要忽悠。我还打算利用金陵给咱们帮忙呢，哎，我记住了。总而言之一句话，红门女剑客再三叮咛，把该说的话都嘱咐龙天彪了，天彪牢牢记在心里。说话之间到了山口了，正往前走呢，就听一棒锣响，咔啦啦啦啦啦啦啦啦，闪出一哨楼兵，为首这个头目手中提着花枪，刚要问是谁，他认出来，哦，那不是红门老剑客吗？无量天尊正是贫道。哎呦，老剑客您来了，您比别人来的都早啊，我们大寨主这两天还叨念您呢，赶紧往里请吧。红门女剑还特备把那份请帖拿出来让大伙看看，楼兵一摆手，您老人家不是外人还用看吗？大寨主早就关照我往里请，没费吹灰之力进了三道寨门，就来到中平大厅，有楼兵早就带你去了，办事封王脸电光侠火玉队亲自列队迎接。双方一见面，王脸满面陪笑，躬身施礼，老剑客，您真来了，好，够朋友，我早就等着您了。电光侠过来也施礼，两个人一边一个把红门女剑 黑进大黑。龙天彪低着头不敢迈大步，恐怕把那大脚再露出来。但是龙天彪眼珠头里一转，一看这座山的气派可不小，不次于当初的阎王寨。正厅是十五间，把它领到大厅了。这大厅是又高又宽阔，里面挤满了人，黑的白的瘦的俊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，有出家的和尚，有出家的道士，尼姑道姑僧道姑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。龙天彪头眼一看，第一眼就瞅着飞剑仙朱亮、三世陈抟陈独活、紫面金刚王顺那个假虚亮，因为久打交道，龙天彪恐怕被他们认出，把头低得更低了。这时候王典已然陪着洪文走进大厅。各位，我给众位介绍介绍，传单，这位就是我女儿受戒的老恩师，江湖上著名的洪文瑜剑客，我的好朋友，大家都见过。老剑客你好，老剑客你好。众人过来就热心打招呼，洪文瑜剑打一手跟众人见过礼，这才分宾主落座。龙天彪低着头站在身后。王脸还真问你，老人家，这位道士是谁？我看着还有点眼生。哦，这是我新收一个老徒弟，名叫玄真。玄真呐，还不过去见过大寨主。龙天彪点点头，过去打一手，连话都没说。可王典众人一看，
哟，这大